记录姐妹们平安。我想在今天正道之前，我想跟弟兄姐妹稍微交通一下啊，非常感谢神。我有看到我们离开我们有很长的时间的我们的弟兄又回到我们当中，感谢上帝。我们在过往的几个月当中，时间也不长，大概也就是三四个月当中，我们有许多肢体身体上有难处啊，在一段时间之内又发生啊，我们有时候受伤的，我们也心脏也曾经做过手术的，那我们也有臀部做手术的，那么我们还有现在正在继续的检查的啊。我在这里在组里头，我特别邀请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撒旦的攻击，撒旦不愿意看到他的仇敌，就是我们这些圣徒们。当我们在组里头，我们一天一天的成长，我们第一的信息一天一天兴旺的时候，撒旦不甘心，撒旦就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些攻击的工作。所以我在这里很诚恳地要求弟兄姐妹，我们在这岁末年中一直到明年一直下去，我们要随时我们有警醒的心，让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来托住我们的教会，来托住我们的肢体，甚至于我在这里也邀请弟兄姐妹，如果有负担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要有进食的祷告，我们来托住我们的教会。这是我在这里头在今天信息开始之前弟兄姐妹有一个感动，有一个交通，但我们也深深相信神所给我们应许的，我们不要怕其他的消息，只要我们专心仰望等候我们的神。这是神在借着诗人在诗篇里面给我们所讲的话，惊恐的消息我们不要害怕啊，恐惧的消息不要害怕，我们担心，我们只要专心的依靠仰望耶和华我们的神。好，今天因为我们都要进入所谓的圣诞节了啊，圣诞节，所以我在这个星期和下星期，当然还要包括我们的圣诞夜啊，我们都有一系列，我们会和弟兄姐妹我们来交通一下圣诞节的由来和圣诞节的这位主人公。在现在的全世界当中，除了我不太清楚哈，我所接触过的大概我所了解的，除了中东一些大部分的地方，所谓他们的回民地区，也还有包括我们的北韩，这个朝鲜国这个地区，大家没有公开的庆祝这个圣诞节的仪式。那其他世界各地，我想现在世界各地最起码有超过二分之一的人口，换句话说超过三四十亿的人口，三十亿的人口都会利用在这个星期当中，下个星期一直到新年，都所谓叫做 holiday season 假期，我们来庆祝来歌颂这个节日，歌颂的节日。不管是信的也好，接受耶稣基督的也好，这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也好，我们都接受这一个节日。这也是在我们基督教的历史当中，在我们福音传遍到世界各地两千年来唯一的一个节日，不需要告诉你说这个节日是干什么的，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是圣诞节，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 所以我们即使我们可以很确定的12月25号不是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但是我们中心，我们的焦点，我们的话放在耶稣基督，也就是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的必有童生怀孕，生子取名叫做以马内利，也就是以赛亚第七章所讲的，以赛亚第九章又说到说，必有，我们该弟兄帮我们念过，必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婴一子为我们而生。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就从几个角度，我们来看一下啊，看一下我们这位的圣婴，也就是圣子耶稣基督。我题目是用东方博士啊来定拜，经文是用到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到第11节这个地方。圣经当中讲到耶稣基督的诞生，记载比较详细的是在马太福音第2章，还有路加福音第2章。讲到预言的，从预言部分来看的话呢，是看弥迦书第5章。弥迦书这位先知弥迦和以赛亚是同一个时间侍奉的先知。以赛亚先知他侍奉的时间是从约坦王、乌西亚王，然后到西西家亚哈斯王，到西西家王，如果再延伸的话可以延伸到马拉基。那我们的弥迦书也是约坦、乌西亚、亚哈斯，所以他们这个同时间，在同一个时间当中，圣灵的感动让他们发出同样的预言。同样一个预言怎么样，在伯利恒以法他这个地方，伯利恒和以法他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地方，这个在创世纪我们讲到拉铁这边有记载，这同一个地方，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伯利恒就是以法他，同样的叙述预言到这时候有一子为我们而生。那我们的信息，我们会强调在主耶稣降生的日期，博士敬拜的意义，耶稣降生的意义和圣徒敬拜的意义。如果今天时间不够的话，我会把第4点我们留到在下个星期再交通。我们现在往下看，耶稣降生的日期，我们现在就叫做耶稣基督诞生哪一年诞生呢？公元第1年，对不对？公元元年。那公元这个日历由谁来定的呢？我们来看一下主历的定义啊，主历定义。我们现在通常我们叫做 AD， 就是主后，就叫做 AD。AD 这个是一个拉丁文啊，拉丁文是 Anno Domini， 也就是主的日子。那有人也给他 AD。翻译成说是 after death， 死亡之后，也就是主耶稣升天之后，死了之后，我们叫 AD。 那 AD 这个时间是谁来定的呢？我们先看一下啊，主历的定，这个大概是在主后540年左右，当时有罗马的教皇约翰一世命令了一位修道士啊，去替罗马，就是西方的教会啊，我这边不讲东方教会西方教会，今天不再讨论这个教会历史的话，不讨论这个，就是为西方教会，也就是以罗马为主，要定一个教会的年历，教会的日子。所以说这个修道士呢，就推算到什么，在罗马帝国的皇历当中，也就是他们的时间的 foundation。The date of foundation of the city of Rome， 他 他们用一个他们罗马的时间，大概是在753年，也就是主前元年12月25号这天他推算出来的。所以后来因为天主教的缘故，我们就把日期就定在12月25号。但事实上12月25号是当时罗马他们在庆祝，罗马有拜很多的神，他们庆祝他们的农神农业丰收的时候，他们来庆祝这位神。所以在圣诞节当中，他们这个节日是干什么呢？就是吃喝玩乐，就是一种丰收在庆祝的意思。后来有人是太阳教，竟然这次是太阳日，因为这天是日出，怎么样，就是日光时间是最长的，就把这天，那他们异教培根他们的异教呢，就把这一天拿来庆祝，吸引了大批的人去庆祝这个节日，影响了基督徒。所以在君士坦丁他避免，他为了要把基督徒再集中起来，他把这个节日定成圣诞节，就是耶稣诞生的日子。那后来到了查理曼帝国，查理曼帝国大概在主后800年的时候，他才正式的把成主后的时间定成 AD。所以我们现在所用的时间，我们所讲到我们主后都是用 AD， 是从第八世纪开始。我跟先跟弟兄姐妹来说明一下主历怎么来定的啊，主历怎么来定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耶稣真正诞生的日子什么时候，我们都会承认不会是12月25号。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对我们重要吗？哪一天对我们很重要吗？耶稣诞生这件事情是重要的，是绝对重要的，但是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是哪一天并不重要。所以在圣经上面并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哪一天生的，我们基督徒所看重的是主复活的日子，因为复活带来的永生，一个永活这个含义，一个确据在那个地方，哪一天都是主的日子，和耶稣基督是诞生哪一天没有关系。因为如果说我们从路加福音，当天使向牧羊人显现的时候，请问现在在耶路撒冷这个季节，12月这个季节，我们可以看到牧羊人吗？在田野当中可以看到牧羊人吗？不相信弟兄姐妹可以去一下，可以去一下，没有牧羊人，冬天时代是没有。所以大家就可以确定这个时间是不对，但是圣经并不是在告诉我们这个完全的一个，就告诉我们说有这个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么一个事实。那耶稣基督我们的降生正确的年份啊，我们应该来参考马太福音。怎么讲呢？我们在今天所列的经文当中，因为这边特别强调了一个希律王，这个是大希律啊，大希律是他们是以东的后裔，被罗马帝国分封为耶路撒冷的王，做犹大的王。那大希律王这个历史是有的。他在犹大做王，从主前40年到主前4年，他做王36年，换句话说他死的时候是在主前4年。主前4年我们用最后的时间来推算，就是他在死的那一年主前4年，他要下令要杀2岁以下的 谁呀、啊？婴孩，对不对？那我们说两岁以下，他在四年，那也就是耶稣基督大概的时候，也就是两岁左右，两岁以内。如果说我们从主前四年，我两岁再往前推的话，那主耶稣哪一年生的呀？应该在主前六年，主前六年。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从大希律王的这个历史来记载的时候来推算，主耶稣基督大概就在主前四年到六年生的，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元年啊，元年。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诞生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一个历史的人物，真实的人物，在地上行走了33年半。33年半是因为根据主耶稣侍奉的时间，3年半从加利利开始一直到耶路撒冷被钉在十字架，我们从他的时间我们可以推算出来，圣经学者啊，圣经学者推算出来是3年半，然后再加上按照旧约律法的规定，律法的规定，你要作为祭司，你要作为先知，侍奉的年龄是从30岁开始，所以我们从30岁加上3年半，所以我们讲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日子就是33年半。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人，他来，他翻转了整个世界，他来引导了我们世界，我们整个被造的人类，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有一个新的方向。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历史人物有像这么一个是一个划时代的。我们感谢主，圣经里面告诉我，我们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今天我们看下面，我想说是敬拜的意义。圣经刚才我们刚才看的诗歌就讲到东方三个博士，我也不知道东方三个博士这个三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圣经里头从来没有写这个三字，用了一个复数名词东方博士，也就是所谓的东方博士，也就是从巴比伦那边过来，从东方要看到这边来。他们来有什么原因呢？究竟几个人来呢？几个人来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他主要会用到三个人，大概是因为宝盒打开，里面有三个礼物要奉献给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每个人拿一样，就变成三位。事实上，我们深深相信，他们来的时候绝对不止三位啊，绝对不止三位，因为整个是一个骆驼的群队过来。骆驼群队过来，我们看到三个国，就算三个国度，为什么来呢？东方博士，博士不是我们现在的 PhD 哈，我们在做很多 PhD， 对不起，不是你，我们现在所讲的 PhD。圣经英文版翻成就是有智慧、有聪明的人叫 wise man， 甚至于就讲是星象家，甚至于讲了他是魔术家。那不管怎么样，他们有这么一群人，他看到在东方，也就在巴比伦这边，看到在耶路撒冷这边有一颗星。我们今天每天有没有看到多少星啊？啊，这些星对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啊？但我们相信那时候他所看到星也不是只有一颗吧，绝对不止一颗吧，会看到北极星吧？我们讲北极星很难找的，最起码我是找不到的啊。但是东方的博士们他却看到了一颗星。弟兄姐妹，这一颗星太重要，太重要。天上的众星当中他看到这颗星，他就顺着这颗星来了。 我们看到千里迢迢的话，不像我们家坐飞机开汽车一下就到了，再骑着骆驼还要带着礼物，很辛苦，还要跟着这个心在走。圣经上第一次出现心的时候，当然我们讲到雅各做梦就是一颗心向他撒旦，那我们都不谈这个，真正有讲到这一颗心，讲到这一颗心提到直接指的是耶稣基督的，直接指到预表到耶稣基督的，是在民数记第24章，出自于谁的口？出自于一个异邦异教的先知巴兰的口。难以想象，难以想象，当然这也是圣灵神的灵在他里面感动他讲出来。他说我讲的不是现在，我讲的是将来的事情。你看到那颗心是以色列要来做王的心。同样的，今天我们在新约里头，我们看到三个东方的博士来看到这颗心，他就往前走。从这里面我们也看到多少人看到心呢？不止他们几个人吧，但是我是看到了。我们看到大马色往大保罗往大马色的路上，被光照到，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只有扫罗听出来了，其他人听不到。这是特殊的启示，但是人都看到大光，不知所以然。人也和这么多人也看到这一颗心，也不知道所以然。我们就不得不思考，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的光景如何？我们是不是敬畏神的？我记得上个礼拜的主日学，我们有姐妹在问一个问题，有个姐妹在问一个问题，问我们老师啊，问我们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讲到神为什么那么恩待约瑟，是不是因为雅各的缘故？雅各有什么好？在人看来，今天神会眷顾我们，是因为我们存着一个虔诚敬畏的心，神就恩待我们。约瑟一生就是虔诚，他就是敬畏。今天同样的，这些博士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是一个敬虔的人，神要借着他要把这个启示带出来。他们不但有看到这个心，他们顺着这个心来，而且他们得到一个启示，来到希律王面前说，那生来做犹大王的人，他的启示更大，除了看到这个心，他明白这个心的含义什么。这个心就是一个预表，这个心就是一个象征，象征是这位生来要做以色列犹大全家王的，这就应验了旧约所讲的。我们这里又看到了，从我们人的眼光当中，我们就看一个做王一定到皇宫里头去找，一定身家，一定怎么样。像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要找一个王，在清朝的时候我们一定到紫禁城去找王，对不对？哪个太子诞生啊或怎么样，我们一定到那边去找皇帝，找王。在我们传统的观念当中，这个王一定是来做王的嘛，那王一定出家，身世背景一定要很辉煌，所以他到哪里，他是跟着这个心走没有错，但他走错的地方。最后他去了什么地方？他去了皇宫。所以当他见了王宫，见了希律王之后，那个心就不见了，心不见了，心什么时候再出现？他离开王宫刚才寻找的时候，那个心又出现，就指引他一直带他走到伯利恒。不一样，神在我们身上的启示是完全不一样的。神所带给我们福音的信息，跟我们所想象中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主耶稣是诞生在马槽，主耶稣自己也曾经讲过说，当时什么 湖里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无家室没有，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我们也不羡慕，也不羡慕他。这是我们的主，这是我们的主。主耶稣他诞生是要应验旧约里面的预言，刚才我们都很了解。我们的预言当中，我们不管是以赛亚书也好，我们是弥迦书也好，这两本书都预言到从身体怀孕生子，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的名字叫什么？我们姐妹最清楚，第一个名字就是我们的姐妹了啊，奇妙、测试，还有呢，全能的父，永在的父，全能的谁？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圣诞节，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所唱的诗歌，所有的 melody 是什么样的 melody 啊？都是欢乐欢唱，要么就是非常祥和，有没有所谓的那个饶舌的那个，还有所谓的我们摇滚乐器啊？有没有？没有的，没有的。为什么？在这个诗歌当中，我们表示了这是平安的王来到我们当中，但有以他的公平跟他的正义来治理我们。他是平安的君，那这位君王来了，我们就欢喜快乐。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诗歌大家这些圣诗里面所选用的诗歌圣诗，和他们诗人们所写的这些诗歌，都是用这两种的 melody 出来写出来的。我们感谢神，我们感谢神。我想我们在这边，我们意念，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啊，停在这个地方。我们往下面，就是博士来敬拜，博士来敬拜，他真正的原因就是来敬拜这位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对王，对我们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的王啊？如果他是我们的王，做王是什么意思啊？做王是什么意思呢？他就做我们的老板嘛。在家里头，本来你现在是我们宋飞在那边坐的椅子，他在家里就坐到这张椅子，他现在这张椅子要不要让出来给耶稣基督啊？他做王应该给他做啊。还是我们仍然是坐在椅子上，他站在我们旁边，他是我们的仆人，还是我们是他的仆人呢？把他做王。这里面我们看到这边，当博士去见了叙利王，跟叙利王说，他生来做犹大王的在旁边，看到叙利王的反应是什么？叙利王就害怕了。不但害怕，全城的百姓怎么样？也害怕。弟兄姐妹，换句话说，我们今天不愿意有一个人来做我们的王，我们不愿意。希律王从他政治上来讲，他不要，他不要有人来做他王，来取代他。那对我们全城的老百姓，对我们讲，为什么也拒绝他呢？我们有一个王来，为什么不好呢？全城也害怕，为什么？我们不要，我们拒绝，我们要自己当家做主。这是现在后现代学里面就最严重、最严重的，对我们今天我们信仰当中最大的挑战，就是 I generation， 一切都是我。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记载全城的。当主耶稣基督从一个赶鬼的时候，有一群怎么样鬼从他身上出来，就叫做群窜到2000多只的猪身上的时候，猪怎么样就跳崖去了，对不对？全城人都出来怎么样？你走吧，你走吧，不欢迎。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个正面的例子， 我们看到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的时候，他听到耶稣基督所传讲的福音，他相信了，就传给怎么样？传到全城。全城有没有拒绝？没有拒绝。撒玛利亚城没有拒绝，而且不但没有拒绝，有好多人都信。换句话说，今天福音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一定有信的，有不信的。不信的不当作回事，嗤之以鼻，当作异类的；信的就欢欢喜喜的就接受了。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亚略巴谷，亚略巴谷最后有两种人信，一个是亚略巴谷的官，官就是法官了、啊。亚略巴谷这个是法庭的，那就是官，他们还审判过这个。我们的哲学家还判他死刑的，啊，那么我们也看到还有一个怎么样？还有妇人，圣经上都记载他们的名字。换句话说，他们都无信念。妇人在当时时代是非常低下层的，所以信主的人有的信，有的不信。信人当中是不分阶级。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愿意我们愿不愿放下我们的心，我们愿不愿接受，不是你能不能接受，我可不可以接受，所以我们今天信主就是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你来。当以赛亚书第六章，神高高坐在宝殿上，他用炭火从圣殿当中用炭火洁净了以赛亚的时候，神就说话了：谁愿意接受我的差遣？神没有说你能不能，你人你过来。今天如果我们愿不愿意，朋友，你们愿不愿意？你找不出任何的理由，你可以排斥。是这回事，你接受跟不接受，他仍然是高高坐在宝座上，但是却愿意与我们忧伤痛悔的人同进同出同行的这回事，愿意吗？愿意吗？那是多年前我也不愿意，说不定的理由，我可以拒绝他。但是今天，在我来讲，我却有说不尽的理由，我不能拒绝他。科学家相信主的比比皆是，文学家、哲学家相信的也比比皆是。不信的当然有的，但是论述在哪里？今天我不怀疑说耶稣基督有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可以从常理的判断，我们今天要去证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会远远远远少于要去证明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人的少。2000年来，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文件，可以证明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没有一个。所有文件都显示出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耶稣降生的意义，赐下救恩，完成救赎，与人同在，完全应验。约翰福音1:29，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看哪，神的羔羊，为世人除去罪孽。除去，小字里面写的是担负，背负我们罪孽。却是以赛亚书第53章， 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过犯，他为我们的罪被压伤，受苦受责罚，我们却以为他被神击打苦待，这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赐下给我们。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到第七节里面讲的有你相信他来就是主宰，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路可以得救，天下人间没有，唯一的这么一条路，我们感谢神。虽然我们的始祖犯罪，我们会问神啊，你既然是慈爱的神，你为什么你会在世上，在这个人间当中会使我们，会让我们犯罪呢？为什么我们今天活在这么痛苦不堪当中呢？所以不是一个慈爱的神，我可以不要相信。但是我们是否曾想过，我们感谢神，神仍然为我们预备了一条什么救恩的路啊。弟兄姐妹，神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回家的路，你的后裔必要伤什么蛇的头，蛇的后裔也要伤你的脚跟，女人的后裔就在这里就出来了。日子满足的时候必有怎么样，必有一直在争，而且要争在律法之下，要把我们从律法之中拯救出来。这就是我们这位救主耶稣基督，这位降生不是一般人。我们降生有什么意思啊？对不对？我们诞生有什么意思啊？我们今天的诞生有对多少人，多少个人有意义的呢？我们对多少个人有影响的呢？我们说我们这个人诞生下来，生下来之后我们能够完成救恩，可以就可以使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今天能够重新再活过来吗？我们没有，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也想，我们也想，有多少的领袖，社会上的政治领袖们现在要谈那个 ISIS 这个问题，连我们中国大陆也参加了，也参加攻击了。所以奉劝弟兄姐妹，我们中国人到世界各地也稍微要小心一点了哈，因为我们的祖国也已经派无人飞机也去轰炸 ISIS 基地了。世界这么多，所有的强权，政治也好，经济也好，所有的强权集中起来要打一下 ISIS， 要希望能够取缔，能够铲除恐怖分子。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呢？我们用爱去征服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马太福音讲到说，末世的时候不法的事情会增多，因为我们爱心减少了。今天我们的爱这一点我倒是很佩服韩国人，南韩哈，南韩，我们叫南韩，我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南朝鲜吧，哈，南朝鲜很多的所谓的宣教士，他们愿意冲到 ISIS 的叙利亚，虽然受逼迫，虽然有受伤害，可是他们仍然永远的赶过去。我求圣灵，我没有那个信心。你们今天要把我送到 ISIS 去，你们往前，我就往后，我没有那个信心。但是韩国人他摆上哪里去啊？摆上哪里去？这下就完全就是，如果没有这一位圣子圣婴的降生， 我们今天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救赎。我们感谢神，感谢神，耶稣降世的意义，与人同在，完全的意义。神给我们一个应许，他要与我们同在，这是最宝贵的应许。今天我们做父母的，希望孩子们与我们同在啊！我们做孩子的，希不希望父母亲跟我们同在啊？也希望，但是很多时候不愿意，不愿意。神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神应许把我们分别出来的时候，就允许与我们同在。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会幕。我们有看到有圣地，因为神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见神，所以说神必须要借着某一种的方式，某一种的形式来与我们同在，所以他就借着会幕，会幕以色列百姓走到哪里，会幕就跟在哪里，他与我们同在，有云柱火柱跟我们同在。到圣殿当中，圣殿借着圣殿与我们同在。到了我们新约，今天有教会。到了我们新约，我们更宝贵的有什么？有圣灵在住在我们的中间，永永远远的与我们同在。你看马太福音第28章那边讲到大使命最后的应许的时候，怎么样？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最后的应许，他就说：“我必与你们同在。”到了新天新地，必有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神的帐幕居住在人间。神的应许要与我们同在。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独生子见过神，就是这位与人同在。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看到神这位道成肉身的主，他今天卑卑微微来到我们的人间，他自己所造的，他自己所创造的地方，虽然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也拒绝认识他，我们也不接受他，可是他还是卑卑微微的，他愿意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约翰福音第1章14节那边讲到什么？有真理，有恩典住在我们的当中，道成肉身，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的当中，他希望与我们同住。神说：“我来了。”借着耶稣基督降生，他来了，他在肉身中和我们同在33年半。他也借着他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也已经有2000年。在主没有来之前，他还要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日。见主面那一日，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圣父，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圣子，我们依然有没有看到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在那边等候我们，他在那边迎接我们。弟兄姐妹，与人同在，与人同在。我不晓得，在我来讲，对我个人来说，我在一天一天的当中，在经历与神同在。可能与神同在不是舒服的，有很多的限制。但是多少的时候与神同在，神就在我们的心中引导我。领导跟姐妹冲突的时候，圣灵神不在我们的，不在我的身上，那个冲突就很激烈。但神同在的时候，我们的冲突就可以往下，最起码在我这个地方就往下走。我们有什么难处的时候，我们就求主啊，你与我们同在。我最近来看一本书，一本书里面有一本序。啊，这次去旅游的时候，一位弟兄送给我的。这本书刚出版，啊，是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蔡碧珍老师所写的。 他在那里有写了一个，在他以前后面的 note 这个注脚这个地方，他写了照了一张照片。他说那边有一年奥里格这个地方来 vacation。我没去过啊，奥里格那边有个什么湖啊，什么什么，有地下地面什么，我不晓得第二深的什么，全世界第二深的一个什么火山什么区，我不晓得。他只是描述到地底下，他们在走，啊，在那边走，花一个小时时间在走，突然天起了大风，类似那种山摇地动感觉，他站不住脚，他就抱着那棵树。抱着那棵树的时候，希望能够稳住自己，结果呢，他怎么样还稳定不住，他在那边呼求说：“主啊，救！”过了一段时间，怎么样？这阵风就过去了。他唯一的祷告：“主啊，救！”主要是他的恩赞，这是彼得的祷告：“主啊，救！”圣经当中最短的呼求的祷告。就是彼得所讲的四个字，主啊救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在怎样极难的危处当中，我们都讲老天爷啊救我啊，老天爷救我，我们何妨讲主啊救我，主啊救我。我们常常可以用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斥责撒旦，我们可能不认识神，撒旦魔鬼一定认识神，认识的比我们还清楚。我们看到耶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故事，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故事，当博士来到这边说生来做以色列的王在哪里的时候，希律王马上就把祭司和文士请到宫中，问他说这件事情，请问弟兄姐妹，祭司文士有没有回答出来？回答了没有？祭司和文士马上就要弥迦书五章二节，你把他伯利恒那、啊、你必有你虽微小，以色列诸城中当中你虽微小，但是必有一子，你当这边身为一子要做以色列的王，知不知道？知道。可是他看不见。弟兄姐妹，今天神降生的意义都已经在圣经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接不接受。当我们愿意存了一个谦卑的心，我们像比利亚教会的人一样的，我们天天查考圣经，我们存了一个开放的心，我们来探讨我们研究的领域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他讲的有没有道理。与人同在完全意念，自家救恩完成救赎，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我想最后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来回应，我放在下个星期来讲。弟兄姐妹，帮我们思考一下，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世上人都在庆祝这位所谓的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是靠什么，是什么来庆祝这位圣诞节？圣诞节并不是我们真正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但是我们却因着这个节日，我们要庆祝，我们庆祝要有一个对象，要有一个什么，要有一个 object， 你今天庆祝庆祝什么？然后我要为什么要庆祝？当然我们庆祝圣诞节是合家欢，全家可以团聚，大家都欢喜了，好高兴，圣诞节马上到了，圣诞节到新年之间一个礼拜全部都在 vacation， 我们可以出去在这个 holiday， 我们可以出去 vacation 了，那我们可以去干什么干什么玩了。 但是我不要忘了粮食的意思。当我们现在还会讲跟人家 say hello 的时候，我们现在对上季节都会说什么，信的跟不信的都会说一句话，在我们的 email 邮件里头都会讲一下 Merry Christmas， 对不对？那弟兄姐妹知道 Merry Christmas 的意义是什么？你们今天有没有对于天主教的成见呢？我相信大多数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我们都会让对天主教有成见。弟兄姐妹 Merry Christmas 出自于哪里？出自于天主教。Christmas 它是从英文是从这个希腊文出来的 Crystal 后来我们英文叫做 Crystal 啊，克里斯多普 Crystal 这个名字有人就叫 Christ， 是从希腊文出来的，就叫 Christ， 后来我们翻译成后面加上什么，加上一个 Mass， Mass 什么天主教的仪式，天主教的弥撒就是他们的作品。换句话说，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你去看天主教何时怎样。我们今天，我们谢谢姐妹在那边，在这个城市，但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这种的城市似乎也有点接近，也有点接近的商业化，啊，有点商业化。我们今天神，那我们神保险更加主回来。那我们越圣洁越讨神的喜悦，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借着圣诞节，我们庆祝是这位圣子为我们而生，这位圣子来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这位圣子来他我们要对他怎么样回应，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好，我们祷告，下个星期再跟今天讲我们进入的态度。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这铺天土地举世欢腾的时刻，全世界都在纪念你的名的时候，是吧？愿你的名在每一位庆祝你的人心中都能够被高举。那我们知道这个节日是应你的事，因为这个节日使我们更多的我们能够来认识神，因为这个节日让我们的心我们能够被主来得到，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还有我们在过后的这一段时间，这个庆祝的节日当中，还有包括教会的各样的我们各样的庆祝的活动当中，弟兄姐妹所做的任何庆祝表演的活动当中，祝我们都能够讨你的喜悦，让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祝我们再次的为今天这段时间我们献上感恩，献上感恩，让我们为这个节日我们来欢呼，欢呼出你在我们的当中。祝我们感谢赞美你，还是在这里继续的要为我们在身体中有软弱的弟兄姐妹再次为他们来呼求，求主你亲自的看顾，求主你亲自的保守，求主你自己借着我们科学的检查，主我们能够查出病情，我们也能够在主你自己的大能的手的扶持当中，你有够用的恩典不但在我们软弱的肢体身上，也在软弱肢体的家庭身上，都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相信在人不能，在耶和华凡事都能，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谢谢主，愿主你继续的你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怀意念，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在你面前能够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我们都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谢谢恩主垂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